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腓立比书第三章。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知道，这是相当长的一段很重要经文，也可以说腓立比这本书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在第三章里面，讲到一些灵命晋升的问题，讲到保罗以基督耶稣为他的人生的标杆。我相信大家这两年都很知道，Rick Warren 牧师写了两本书，一本书叫做《标杆教会》，一本书叫做《标杆人生》。那么标杆两个字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这里来的啊。其实在他以前很多人都讲到标杆的问题，有一本基督教杂志，不止一本，很多都是叫标杆啊，英文也有 Toward the Mark。 可见这些经文在很多人心里面有各样的回响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。那么我们在讲整本腓立比书的时候，就看见保罗对一个健康教会的要求，因为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各个教会背景跟书信中间看出来，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教会。当然这都是相对的，有些教会不大健康，有些教会很健康，有些教会不大健康，有些教会正常啊。但是呢，它还不是100%，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。但是教会要能够成长，必须在一种健康的环境里面。那这里面就提到很多的关键的问题，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明白了保罗所说福音的意义，所以一个教会应当传福音啊，又说一个教会应当注意这个宣教的工作啊，再有讲到教会的团契啊，再有讲到教会的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啊。昨天下午李格顺牧师来讲，他给我们提出来一个教会有教会需要 A-Wife 啊， A-Wife 是什么呢？这是 acronym 啊，有个五样工作是不能少的。第一个就是 administration， 所有一切的组织机关这个人中间之间关系。第二个是 W， 是 worship 啊。第三个 I 是 instruction， 就是教导。F 就是 fellowship 啊。E 就是 evangelism。所以他每个教会 every church needs a wife， 每个教会都需要五样 A W I F E 啊。昨天回家路上，我师母跟我就提说，这个太太是很重要的啊，太太非常重要，教会也需要。那当然这是英文正好有 acronym， 这五个字放在一起很不错。但这也提醒我们啊，整个的教会的工作是整体性的。我们过去的两年中间可以说是所花的功夫在建立一个服事的团队啊，开始建立一些根基的工作。那么昨天李牧师讲到教会的管理，我觉得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没有来啊，因为他所讲的管理不是一个光光组织行政的问题，而是怎么样从一个属灵的根基因着属灵生命而管理教会。因为我们是一个正常成长完全比较成熟的基督徒，所以在管理教会上面是跟着人啊。教会虽然有些规章有些条文，当然有圣经，可是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。人如果对了，那就能好好的管理，而且呢，人越正常越健康，教会越容易管理。这样一种情形之下，管理是一种助力，帮助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，看见更多的人蒙恩来到教会中间。如果一个教会不正常不健康，属灵生命不完全，他就会有一种排斥的力量。很多人一来到教会他不满意，他觉得这个教会呢可能对他没有太多的属灵的供应和帮助，因此他就拒绝再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很多的机会失去。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主，让这个教会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里面成为许多人的帮助。很多人需要属灵的帮助和供应，但是如果教会不正常不健康的话呢，就拦阻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吸引我们到父神的面前，耶稣从来没有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为止，总是指向父亲，指向天父。但是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，他差遣他的儿子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耶稣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神性的奥秘中间，虽然不明白这件事情，却知道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神做见证，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，好叫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往前。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灵命竞争的教会，它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放弃律法主义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必须放弃律法主义？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利赛人， 他就着他的出生来讲，他是法利赛人啊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他的热心来讲，他是逼迫教会；就律法的意义来讲，他是无可指责。为什么保罗会放弃这样一种律法主义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一件事情，律法主义使人追求自己的义，就是说我比你更强，我比你更好，我的标准，我的行为更能够像符合圣经里面所有一切诫命和礼仪。人因为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就设立自己的义，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说，不要有从律法而来的义，我宁愿得的从基督耶稣而来的义。基督耶稣而来的义使人谦卑，自以为义，自己努力得着的，实在是妨碍我们属灵长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，当我们照着律法无可指责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沾沾自喜的人，我们认为比别人更有可取之处，甚至像以赛亚书所说的，我比你圣洁，这种态度不能避免。一个走律法主义的人跟他的行为完全是两回事情。我们可以行为完全，但那个完全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立志定义，像第二章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在敬拜神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不是我们的努力，而是因为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。所以才会说，保罗才会说，凡是在我们心里立志定义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都是神的灵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生命改变道德完全，它不是律法的结果，而是因为跟随圣灵的结果。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有一些美好的见证行为的标准，感恩节我们要做见证，就是看见圣灵怎么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从前的软弱脱离，使我们从前的失败得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。甚至我们可以说，使我们的恢复健康，在神的面前有强迫的体格，灵里面也正常。所以耶稣基督他生命的表现那么刚强，因为他是靠着圣灵而生，他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，他与父神的关系永远不间断，这就是一个人改变的，神要我们改变的情况。刚才我说李牧师所讲的教会治理，也就是这样一种原则。每一个做领袖的人，不光是传道人，不光是长老，不光是执事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若是都是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生命，自然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有同样的盼望，有同样的喜乐。这个团契在一起的时候，彼此所生分享交通的，不是你我在地上物质的成就，不是今天做了一笔好的生意，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了好的买卖，他把我们的生命改变，使我们原来卑贱的身体改变了，使我们原来属土的性质变成属天的了。这是神要做的工作，也是说今天教会神唯一要做的工作，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然后见证出去了，福音传出去了，有人因着看见别人蒙恩来到这里寻求主，因此遇见神了，遇见耶稣基督了。所以所有一件事情在于神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地位，能够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。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满足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我说，要走属灵的路，一定要放弃律法主义，不是一种选择性的问题，必须这样做。不然保罗不会告诉我们说，我先前以为有益的，现在当作有损的。为什么有损的？因为基督的缘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得着基督呢？保罗说，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说，我把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上次我们说过了，他不是丢弃一些仅仅消极，因为有积极的。我说过，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损益表，什么是我们的 loss， 什么是我们的 profit， 他就是用这两字，英文圣经这样翻，就是这样翻的 profit and loss， loss and profit。 他说，为什么我当作是 loss？因为它不带给我们真正的进账，不带给我们真正的收益，我们这个投资是一种耗费，把自己所有时间精力用在遵行律法上面是一种浪费，因为没有带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增加我们生命的得着。但是当我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看上去我是损失的，现在是真正是得着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把他的时间生命投资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远比任何一切事情有价值。 当然我说我们弟兄姊妹都说我们带着职业，但是带着职业不表示你不能把你的生命投资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事实上我一直在传讲双职的侍奉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有生活，我们知道那不是我们的重点。不管我们能够赚得全世界与否，都不是我们生命所应当得着的。真正的得着，得着耶稣基督。所以什么叫得着耶稣基督，是一个变成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当然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已经信主，有一首诗歌说，我一生最大的事是认识你，没有错，认识耶稣基督。我已经认识了你，还要认识你，更深的认识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。什么叫得着基督？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得着基督第一个就是经历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。保罗今天前面讲的，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说我要得着基督耶稣，可以得着他让我从死里复活的经历。保罗再这样讲，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由信基督的义，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保罗解释基督，解释什么叫得的复活的大能。复活的大能不是仅仅说哦，祷告得医治，病得医治，复活的大能，当然这是复活的大能。但是保罗在这边仔细解释复活大能的时候，他不是光光说病得医治算是复活大能的。复活的大能显在我们必死的身上，当然包括病得医治，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。他说和他一同受苦，会经历复活。为什么受苦的意思？因为我们在一种不能脱离的环境里面，没有人甘愿受苦。等到所有一切的后路都已经绝了，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，他看断自己是必死的，因为环境太艰难，太痛苦，太难办了。是不是保罗自己要选择这些事情啊？都不是。他出去传福音，结果被人打了，被弟兄出卖了，都有。但是他说，因为受苦，因为我们受苦，我们所受的苦楚是为了叫你们得的益处。我们的苦楚因为看见神的拯救，就发现不至于死。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。有人讲得很好，为什么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啊？天还开着，四面受敌东南西北，但天向上是开着的，所以永远不会绝望。虽然被压力不能胜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但是靠着那位叫我们复活的神。所以保罗所讲的是一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。神把他放在一个环境里面没有救了，但是走着走着又活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下不下围棋，眼看这条大龙要死掉了，怎么忽然一下他活起来了？当然这下棋人本事高明，你没有看见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很不高明的，神看见，知道你不会死，神知道你不会死，所以放在那环境里面，让你可以经历与他一同受苦。为什么？叫我们效法他的死。真正最没有办法的是一个人不肯死，神在他身上没有办法。刚才有人在我们课堂里面讲他喜欢读约伯记，为什么喜欢读约伯记？还没机会问他。你知道约伯的难处是什么？在于他太好，没有可以指责的。他说他在他神的面前行事完全，行事完全到一个地步，他自己知道好得不得了，自己知道好得不得了。所以他的朋友说，你现在受这些苦是因为你得罪神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，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啊，神要报应人，所以我们若是受苦，一定是他拿自己做错了，神要报应他。约伯想来想去，没有一件事情他做错的，所以他所受的苦他不能明白，他自己的逻辑那一套，好人有好报，今天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个话，在约伯身上不通，行不通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神愿意让约伯受苦，好炼尽他的生命。你要看最后的结局，新约里面我们看，要看约伯的结局。结局是什么？不是说他生命神最后增加他，又增给他妻子，又给他儿女，不是那一个，又给他牛羊，不是的。约伯讲了一句最最难说的话，他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怎么样？亲眼看见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话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说，我就躺卧在芦荟尘土中间，懊悔什么？懊悔什么？不是懊悔他受苦的经历，懊悔自己 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懊悔自己的什么，是懊悔自己，自己就是懊悔的对象。为什么懊悔？我这个己太大。弟兄姊妹们，己为什么会大？因为它太好，好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铜墙铁壁打不进去，好到一个地步，它一直有武装，我比你更公义，我比你更好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无形中间约伯落在律法主义的结果里面。他行事完全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圣经上也这样称赞他，不是假的。我们不要否认，不能一直啊，他都是假的，哎呀，没有人好人的，那可以这样说，我们讲讲可以。但是真正有个人，他以为自己好得不得了，你千万没有不要说你不够好，他不能接受，因为他比你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看见保罗所要得到的不是自己行为的完全，而是要看见他能够经历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得着基督？不是自己的义，得着神来的义，神给你称赞，神经过耶稣基督看见我们，说我们的软弱不完全，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取代。而且当我们被圣灵的工作改变，我们的行为完全的时候，没有一点点自夸自傲，那是应该的，因为圣灵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当我的生命顺服神的时候，他自然行出公义的事情，自然活出圣洁的生命，自然思念天上的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生命要到一个地步，跟圣灵合一到一个地步，不假思索，每一件事情说出来的自然是圣灵在我里面的意思，自然是圣灵感动我说的话。所以一个人活在基督耶稣面前，与主同行，到有一天像约像这个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，是可能的，靠着神的念是可能的，不是律法主义，是可能的。我们应当羡慕这样一种进入完全的生活。保罗讲得很好，什么叫做得着基督？第一步是得着他复活的能力，经历因为死的缘故，效法死，因为他效法死的缘故。前两天我掉了一个牙齿，很难看，是不是？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大概他早就死掉了，因为我跟他说我牙齿怎么断的呢？那天早上吃 bacon 你们知道的吧，煎一煎五花肉，对不对？咸咸的好吃，吃 bacon 会把牙齿断掉，你想有这种可能吗？另外牙齿断更妙了，我在中国的时候吃饺子把牙齿吃断的，你能相信吗？真的这样发生的。我跟医生讲怎么会吃这个 bacon 吃断呢，他说你的牙大概早就死了，死的没有感觉，死的人没有感觉。弟兄姊妹听见没有？死的人没有感觉。什么叫死的人没有感觉？人辱骂我，人羞辱我，我没有感觉，我是死的，我的肉体早就该死了，为什么有反应？我的肉体不肯死嘛，他骂我我就要回骂他，他用恶毒的话损伤我，我用更恶毒的话羞辱他，这是我们肉体的反应。难就难在你不肯死。我的牙齿死了，当然他把牙齿打开一看，果然神经都已经变黑颜色的，是死掉了，所以不痛。请问不痛是不是不好啊？我跟你讲，不痛好得很的。如果人打你骂你你没有感觉，真是有福啊。问题是我们不会没有感觉，我们心里一肚子怒气，一肚子恶意，要跟他报复。所以我们活的肉体里面虽然应该是死了，为什么？基督耶稣钉十字架，连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保罗说的。但是对保罗如此，对我们不是如此啊，我们活得很的，非常有活力，我们的肉体真有活力。那我告诉你，肉体有好的一面，有坏的一面。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坏的一面，好的一面就像约伯，好的不得了，但是还是肉体。为什么？他是自己做的，我的努力，我比别人更有公义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把他放在苦难里面，因为知道他死不了，但是是对他最大的拯救。是不是基督徒都应当信了耶稣以后一帆风顺的？不是。是不是应当每个基督徒都要受苦啊？也不是。但是神知道什么人应当得着什么经历，不是神对人不公平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神要用这个方法帮助你，才能够叫你放弃你的肉体，神就用这个方法。我看牙医，牙医说哎呀，这个牙齿呢有几个治法，怎么办？最后怎么办？拔掉植牙，哎呦，那个很辛苦，又花大钱，肉痛得很。他说好， 先给你简单的方法，能治好就不要用重棒重办法。他说能够给你先装个钉子进去，外面套上套子，能够解决问题，牙齿只要不掉都还可以。我说断了怎么办呢？再坏掉怎么办呢？就那时候再拔吧，再植牙吧。我不晓得那时候多少年纪了，还不能不晓太老植不植植牙。但是你看见没有，如果不是必要，神不会把一个痛苦放在你身上，不是对着你的好处，他不会这样做。神何等又如何愿意他的儿女受害呢，受苦呢？但是受苦与我们有益，因为我从前走迷了路，受苦以后我就认识主的道路。这是旧约诗篇119篇讲的，受苦之道对我们有益。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有什么好处？他们回头以后不再拜偶像，必要的。神把他们赶在外邦中间，把他们如同球踢来踢去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。他们回来以后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把偶像除尽了。迦南地这么多年，他们在那里1500年，没有把偶像除出去，还在他们心里，而且践踏了外邦偶像。但等到被掳归回之后，以色列中再没偶像。这是必要的，因为受苦与我们有益。我从前偏离道路，神的道路，受苦以后叫我回头，我受苦以后就明白神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积极的。有一些错误的教训，以为基督徒一定要受苦，那是苦行僧的态度，其实没有意义，因为那个苦不是神要你受的。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，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，没有路逃，你就不要逃。你说主啊，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步，求你教我怎么样死得痛快，不要像那个两个强盗怎么也不死，还要有人来打断他们的腿他们才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垂手断气，把灵魂交给父亲父神。那个兵丁要来打断耶稣腿，一看已经死了，就不用打了。你如果不肯死还要挨打，好不好？公不公平？敌人要不要死？要要，他点头真快，感谢主，他有这样心态。神也不一定把难处放你身上，但是每一个难处对我们真有帮助，这是基督徒需要认识的，也是使我们灵命晋升的路。为什么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有经历？什么叫有经历啊？吃了很多苦，像拿俄米，大家说拿俄米，你的名字叫做甜的，真甜的。拿俄米说：“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马拉，马拉是苦的意思。”他说什么？我从前满满的出去，现在空空的回来。拿俄米说了：“但是他们称拿俄米为有福，为什么？这个人受了好多的苦，所以他可以把属灵的经历带给路德。”他把很多的事情告诉路德，让路德走路容易一点，以后遇见波阿斯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受苦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意义的，如果那是神带给我们的，不要逃避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不要为作恶而受苦，作恶也会受苦，那没有价值。但是如果是神量给我们的那个环境，我们接受就是了。所以当我们肯这样服下来，顺服在父神面前的时候，属灵生命就要进步。所以这里讲怎么得的基督，保罗第一个讲经历他的复活大能，但还没有完呢。他说什么？第一个是经历基督，第二个因为路很长没有完呢，竭力追求。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心态必须是竭力追求，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有了。那做见证，不要老讲10年20年以前的经历，人家都听过了，新的经历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？最宝贵的神天天不断，每一天继续带领你。虽然不是很大的经历，但是你回头一看，这一年来我的生命改变，经过好多好多难处，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跟人的关系改变，对人不再怨恨，跟神的关系改变，不再抱怨。这点怎么养成？不是一次两次，但是因为我们竭力晋升。保罗说什么？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基督可以得的，或者可以得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的我的。保罗说我竭力追求，和西亚书里面说我们要竭力认识耶和华，他像春雨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第三天他叫我们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先知的心里面，虽然不知道耶稣基督救恩，但是他也知道说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，他虽然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叫我们能够经历复活大能。 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应当继续的追求，教育学上叫做 life learning， 一生的学习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很长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生命很长，长到什么地步？不是五十岁，不是一百岁啊，一百岁还不够久啊。我们的生命叫做永生。我的外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人家说老先生呢、啊，贵庚多少，高寿多少？哎，他说了，人家恭喜他，哎呀，老伯恭喜啊！他心里回来，我真难过。他恭喜我长命百岁，还剩七年，明白吧？他九十三岁，人家说老先生长命百岁。只有七年，你说他难不难过？所以他不愿意过生日啊，过一次是吗？少一次啊。信主不同了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几岁啊？感谢主，老人家九十五岁走了，到主那里去了。杰米，你还多少年呢、啊？山里，你还多少年？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说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。为什么？今天在地上准备你不断的受教育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追求，到时候看见都像保罗一样，各个像保罗一样的精兵，每个人都是像保罗这样生命，这才叫神的心满意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叫宗牧师满意哈，宗牧师也不满意，为什么？耶稣满意才算数。什么叫极力追求？什么叫得着？这里很妙的，因为中文也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希腊文里面有一种时态，有一种方法，不是，就是它的受词叫中间格。为什么？你很难分辨在这里讲的是我得的耶稣基督，还是基督耶稣得的我？怎么说呢？你看小字，中文说这个中文和合本翻译说，或者可以得的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的我的。小字是什么？或者说得着啊，或者说可以说是。字太小了，看不见啊。所要我得着的，保罗说，所以得着我的，也可以翻作所要我得着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得着谁得着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当耶稣基督得着我的时候，当我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或者应该这样说，当我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得着了我。再讲一遍。当我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基督得到了我。这话怎么说？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什么？得到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得到我们的办法。怎么知道一个人被神得着了？因为他已经立定心志要得到耶稣基督。明白这话意思吗？有些游荡的基督徒，不知所云的，不知所措的基督徒，他进出出教会里面，没有目标。有些基督徒知道，我的目标是追求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更多得到耶稣基督生命，就是说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生命。当我们得到这样，当我们看见有些人以得到耶稣基督为他一生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人被神得着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是你要得到耶稣，还是神要得到你？我告诉你，神救你的时候就希望你来得到他，好叫他得到你。这话有点拗口，但听懂了没有？阿利伯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。我们之所以会追求主、爱主、热心侍奉主，因为神要得着我们。我们以为我们在得着神、得着耶稣基督，其实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好得着我们。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被神得着的人呢？你说哦，得着耶稣基督太张狂了，会不会啊？啊，比别人都了不起。我已经讲过，不是律法主义。但弟兄姊妹们。你愿不愿意说，你如果不要这样说啊，我太了不起，得着基督了，你觉得太了不起了，你说我被主得着了，好不好？你说我愿意被神得着，哇，太好太好了，我愿意被神得着。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，为什么他说极力追求，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，因为路还没走完呢，还有多少在基督里丰富还没有得着还不晓得，直到你得着，你还不知道你损失了什么。这就是保罗的心态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保罗这里提了两个字，两次用法，叫做完全。完全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呢，你们原谅我必须说这个话，为什么？这个字太重要了，叫做 telio， 但是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常常用，你打电话叫什么 telephone 什么意思啊？你打电报 telegram， tele 什么意思？ tele 就是遥远， tele 就是终极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有长远路走，他有一个终极，达到那个终极，走完那个遥远的路叫做完全。翻成完全是不能不翻的，所以今天中文圣经里面有两个翻法， teleos 这个字可以翻作完全，可以翻作成熟。中文圣经这样，英文圣经也是这样。英文圣经比较有些地方翻成熟 mature 更好，中文圣经有些地方翻作成熟，但是多半翻的完全。哥林多前书讲到保罗遇见那些不长进的基督徒，说你们还是做婴孩的，没有长进，没有成熟。但是这里讲的 teleo 就是说一个人生命发展一路一路长进。前两天我们听普牧师讲的教学，还有讲 teaching element， 还讲一个，他也另外讲过一门课叫基督教教育，都是讲一件事情，最后都是引到一个终身学习的态度。我常常讲我的母亲，你们听多了，反正她已经到主那里去，我也不能增加她什么荣耀。她到了70几岁去学西班牙文，兴趣索然，不是她要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她有很小的志向，为了催促自己学西班牙文，她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替瓦纳去买东西讨价还价，跟当地人讨价还价，这是她的目的。但是我学到一件事情，她是一个肯学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肯学的人，不要以为自己年纪老了，尤其我要对自己讲，我不是退休不退休的问题，是我能不能继续学习。一个能够继续学习的人是永远不会老的，只是更加 mature， 更加成熟。你记住我的话，不要被人说你老，不要说哎呀你老了，老是跟你说。我那天去台湾的时候很受挫折，我上车子公共汽车，一个年轻学生把帽子一脱，老先生请坐。更叫我气死，旁边这个姊妹跟我一起睡，她在捂着嘴就咕咕咕笑。我说你笑什么？她比我大4岁，人家没有让位给她，因为她打扮得很年轻，看我这个老头子，老先生请坐，我真是觉得很受挫折呀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叫人被你，不要被人叫你老，说你成熟。怎么样可以成熟？不断的学习，不以为自己已经老了。我已经 脑子僵硬不能想了，那你就真的僵硬了。你说我还可以学习，因为生命的道路很长。怎么样，我们的生命多久？永远的生命。大家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一起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你要一直学习，你不要觉得累，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当你学会一样新东西，你说哎，我现在电脑又会用，我就会用 iPad 会用的。那天这个师丹到我家里，很高兴在那玩他手机。嘿，我又学了新东西，手机可以用。你说高不高兴？我们都要一种学习的心态，叫我们一直不断的往前。当我们这样情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更加完全。保罗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，他就向着面向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这是态度。好了坏，得胜失败，我们还是会跌倒。过去让他过去，不要老是放不下，不要老是自己耿耿于怀。哎呀，今天这些没有做好，跟人讲话讲错话了，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里面，忘记了前一分钟讲的话过去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讲道的先生传道人有个心结，希望把每篇道都讲得很好。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对我的学生就这样讲，你讲得再好，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人家忘记了，下一篇信息不好，人家记得你讲的不好的。我讲到也有失败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听，哎，今天牧师讲的不大怎么样，那我心里难过什么？我要难过一个礼拜耶。不必，当时就忘掉。人家说你讲的好，也是一个礼拜就忘记；坏，也是一个礼拜就忘记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耿耿于怀，交在神的手里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今天有人蒙恩。哎呀，真是遗憾，今天讲的不好。没有关系，讲完就忘记。当然不会真正忘记，你会知道下次要讲的遇见同样问题怎么改进，因为你在学习。但是要紧的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为什么？为了要得着从上面来的奖赏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蒙召的目的。 为了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，这句话把它复杂了，听不懂了。其实保罗讲了两个意思，是什么？要得着上面来的奖赏，但是这个奖赏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。保罗也讲奖赏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奖赏是什么？你以为是个大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各种等级？不是。什么是奖赏？待会你就看见，基督耶稣就是你的奖赏。当你认识基督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得着基督，越来越认识他，你的奖赏已经得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讲标杆人生、标杆教会，其实说来说去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地位怎么样，你有没有把他当作至宝，你有没有真正以追求他、得着他作为你人生的目的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长进。什么叫得着基督？什么叫完全人？完全人就是一个不断成长、不断晋升的人。教会里面有没有完全人呢？你读保罗的话，保罗说，我自己不是以为自己完全已经得着了，但是他底下讲的话真的很奇怪的，很有意思的。他说什么？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保罗第一个认为教会中间有完全人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完全是相对的。为什么保罗讲这样话呢？因为如果你属灵生命长进，你就能接受保罗的话。保罗说，我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我要得着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奖赏，那一些长进的人一定听得进去。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保罗说，你已经完全，已经长进，已经成熟了，但是还是要不断长进，因为你若是成熟，你听得懂我的话。保罗不愿意跟人争论，所以保罗的话很有意思，凡是在我们中间的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但是他又说了什么呢？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。换句话说，可能有人不接受保罗的话，这么那么麻烦，信耶稣得救就好了嘛，坐在这儿等着花轿抬我们进天堂就好了。有人这样想。保罗说，在我们中间若是有人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保罗不愿意跟这样的人辩论，保罗说，神会告诉你，神会告诉你，也许他的时候没有到，也许神对他有别的带领，没有关系，不在乎。保罗不跟人争辩，他如果争辩，他就是浪费时间。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不同层次的人，我这回回到 OCC， 有个姊妹跟我讲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现在听懂你的道，意思就是说20年前他听不懂。那你说我高兴还不高兴啊？啊？高兴也不必，不高兴也不必，他就是长大的时候才成熟，他现在听得懂我讲的道，20年前听不懂，那还好，他听懂了，现在听懂了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从前听不懂你道，现在还听不懂，那就糟糕了。是他糟糕还是我糟糕啊？两个都糟糕。他糟糕可能他不长进，我糟糕因为我不会讲给他，要他听得懂，那我太笨了，实在没有学习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里是有不一样程度的，不要勉强那些暂时跟不上，没有关系的，他会跟上。为什么？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讲道，是圣灵在他心里做工。他也许现在觉得好得很，我已经很满意了，不像保罗向着标杆直跑，你们那么累，你们去打吧，你们去打球，我在这个旁边看就好。有一天神也感动他，也在他里面激励他，也说，哎呀，原来我从前没有听懂保罗的话，现在我懂了，为什么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时候跟时间，我们应当祷告，不要去勉强拉人，叫他走他走不动的路，到有一天他就走得动了。他从前不能受苦，现在能受苦了，现在他能经历复活了，因为他肯死了。所以这些事情是自然产生。保罗说，若是有人存别样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就当怎样行，按照他属灵的程度跟属灵的能力往前走就好了。这是自然在教会中间发生的等次，有些人是需要等候，慢慢他会跟得上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保罗最后提出一件事情才是真正关键，是什么？他说十字架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腓立比书写的时候很晚，快要应该是 保罗晚年的写作，意思就是说他在寻到最后的日子以前，大概在主后，有人告诉我们，腓立比书比罗马书写的晚，可能比以弗所写的都晚，可能是主后62年写的。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已经看见保罗的榜样，而且很多人不仅效法保罗，他们自己也照着保罗的路在走了。所以这里保罗告诉他们说，告诉腓立比教会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并且留意观看那些效法我的人。保罗有足够的证据，足够的见证说，他一生的道路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榜样，而且保罗的榜样成了许多人榜样。保罗一再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。所以已经有不少人跟随保罗，也在他们身上效法保罗的缘故，你们看他们结局，看他们留意他们的为人，他们的行事。他说很多人呢，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这句话实在很难说，这是很难接受。为什么？保罗是对着教会讲的。有一本书， John MacArthur 写了一本书，讲到基督耶稣的福音，讲到基督耶稣十字架。很多的教会现在抛开了十字架，不讲十字架。那个廉价的救恩是将 John MacArthur 心里生气的原因，发火的原因，他写了一本书。那本书也写了差不多20年了。当时我看的时候，这本书的确也产生一些在基督教里面产生震撼，因为它指出很多问题。20年下来，教会有多少进步不敢说，但是无论进步没有，保罗的话仍然真实。十字架是我们的拯救。如果你们看见我所写的《哥林多前书》的讲义，那本书叫做问题教会，教会问题，是一个有问题教会，但是教会的问题很多教会都有。各领域教会问题，教会很多今天教会都有。其实保罗在那本书里面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出的答案是什么？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因为有基督耶稣十字架，不仅仅是救我们脱离死亡、脱离罪，而且救我们脱离狭窄，救我们脱离肉体的生命。只有十字架能对付我们天然生命，使我们放弃自己，不活在自己里面，向自己死，好叫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显出来。教会所有的问题就是你不认识十字架。你说我们不是有十字架吗？这里都是十字架吗？每次提醒我们看见基督耶稣救恩的十字架，那是救恩的十字架。但是真正完全的救赎必须十字架的工作再一次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需要与基督一同肉身同定，因为他已经在基督耶稣定在哥哥他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与他同定。但是十字架的能力必须借着我们的顺服才能彰显出来。不能口头说十字架，但是我们从来不顺服。不能我们天天讲耶稣基督为我钉死，但是我却不肯死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否定了耶稣基督十字架。保罗在这里说，在他的时候已经很多人行事是十字架的仇敌。我相信这不是指的外邦人，是基督，是教会，基督的教会里面很多人口里讲十字架，反对十字架，因为不愿意接受各样苦难，不愿意接受舍己，不愿意接受衰亡。约翰怎么说的？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地路，我们必须向主承认我们是软弱无用的。前一阵子我曾经讲，有些孩子吸毒，有些孩子有各样的问题，为什么自己不能解决？他要胜过，要脱离，脱离不了。人都是软弱的，所以需要依靠耶稣。但是需要依靠耶稣不是叫我们以为就是刚强了。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夸自己的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？为什么？是基督耶稣的能力伏庇了我，他的能力在我的里面使我刚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是认识十字架的人，他身上有十字架，他夸口指着十字架夸口，指着耶稣基督代替他的软弱夸口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理论上这样，真正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。所以保罗说，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，怎么知道呢？以自己的肚腹为神。他说，这里说，我流泪劝你们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。保罗心里伤痛，因为这是神的儿女，不是指的外邦人，不信主的人。神的儿女不接受十字架，在我们一生中间， 踢掉了多少十字架？神对保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，因为你越踢的时候越痛，但是我们却很有本事，踢到至死不悟，一直在拒绝神在我们身上拯救，认为说这个太难，这个不要，我不要这个，主啊，我不要你这样带领我。保罗说，我流泪的痛苦的劝告你们，很多人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。你知道行事两个字在保罗思想里面是指的一生的行为，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字，所有一生的道路，所有的工作，它包括在四个字里面，叫行事为人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又提到行事，有很多人他们一生的原则都是违反基督教的，基督的十字架，不愿意接受在他身上他衰微让耶稣基督兴旺的那个原则。所以保罗说流泪的 痛苦的劝他们，这些人呢怎么知道以自己的肚腹为神。保罗在这里讲哪里这么肤浅，怎么叫以肚腹为神，他专思念自己肚腹。你今天说腰包两个字也可以，以自己腰包为念，腰包就是他的神。你可以说以自己的个人兴旺为神，他不是仅仅喂饱自己而已，自己享受就是神。其实这些人是不认识神，根本不认识神，口里说是十字架，不认识神。他们以羞辱为荣耀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完全颠倒荣辱。今天很多时候这样情形。我前两天看见一个广告新闻，说什么？这个基督教的高峰领导人会议，哇，我一看吓死了。基督教也讲领导人的高峰啊。我一看这题目，是不是基督十字架仇敌？我不晓得，但是我很紧张，很小心看他们做什么事。今天世界以人的荣耀为可夸耀的，完全把基督耶稣的羞耻当作羞耻。其实，在耶稣来讲，在保罗来讲，耶稣的羞耻正是我的荣耀。我们不是有这样诗歌吗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看见他的羞耻，正是他的荣耀。有一首诗歌说，在远山耸立的基督的十字架，我宝贵基督耶稣十字架，到那儿我无冠冕。为什么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被钉羞辱？那是神的荣耀。但是神的荣耀，我们说了，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要人的荣耀。十字架，众人涌进神的国度，羞辱少人要，人人都做神的赏赐，世界有谁耻？是这样，今天这样诗歌都听不见，为什么？不愿意唱，不爱唱。我们的思想太低落了，属灵随着回到世俗中间，基督教世俗化。我不是唱高调，基督教是活在世界中间，让他有荣耀的使命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基督徒，属地的基督徒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们是天上的国民。刚才我说我们有永生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这个国民是公民权 citizenship。 这个公民权，保罗说什么？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，荣耀的盼望。保罗的信息中间一直有末世论，荣耀的盼望。他说什么？他要按着那能叫我们，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。这句话又是很长 compound sentence， 我们分析一下。保罗说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等候救主从天降临，这是真理，这是 doctrine 的一部分，耶稣基督要再来。但是来了做什么呢？大能，那个大能叫做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，叫万有都归给基督耶稣，然后基督自己也要把国位交给神。耶稣基督复活，有的确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我，大能在他的手里，他调动这个大能叫我们去传福音。刚才我说过，感恩节我们要传福音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把大能赐给我们，我们没有支取，怎么支取？祷告。我还没有信主的亲戚，祷告叫他来，祷告叫他生命改变，祷告叫他听得进话，听得进神的话。当然我不是这么凶的讲的哈，神用慈爱声音对他说话，他的心开了，能够接受。但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先去祷告， 求神改变他。他原来拒绝福音，原来对福音没有什么无所谓，没有什么意思，他会改变。我们还有亲友没有信主，对不对？可能自己父母还信，没有信主。你能改变吗？你不能。但是这个大能，神的大能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要做工在他身上。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你当然不来祷告。你若相信，你就祷告，神的能力就运行在他的身上。这个叫万有归服的大能。做什么工作？改变我们卑贱的身体，改变我们身体。有一天我们要复活，但是在改变身体讲了几个字，叫我们那个卑贱变成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的生命属土的是卑贱的，属天的是荣耀的。神要做工，叫我们这些属地的人， 属地的人生命改变像属天的样式。现在我们生命不像耶稣，但是会改变，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像耶稣。因为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救恩，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要改变我们的人。本来是属地的卑贱的，现在改成属天的荣耀的。现在就在开始，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定型了。这次我去出帐，有个年轻人做陶匠，他什么都没有兴趣，读什么书都没有兴趣，一碰见泥巴他就高兴了。他做的塑的那个很简单一个盘子，哎，真的越看越有味道。他得奖，人家给他奖学金，全班第一名，很小的一个学校，专门做陶瓷艺的。我就想，你是陶匠，我是泥土，神要改变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改变，变成他的荣耀。在每一个雕塑品，每一个艺术品身上有神的记号，这是神救我们的目的。每一个人真正是属于神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自己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，我灵里面真是受感动。原来神对我们有这样完整的计划，所以难怪保罗一定要提醒我们继续追求，继续追求。今天我给这篇信息题目叫灵命晋升的教会，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追求主爱主的人。只有爱主能够叫我们生命改变，只有当我们生命改变能够满足神的心意。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，他要得着你，得着我，他叫我们来追求得着基督，目的是他要得着我们，使我们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？神是聪明的不得了，他永远是双赢。当我们得着基督的时候，就是基督得着我们。谁得？是他得还是我们得？神要我们在一个双赢的状态里面，他得的我们就是我们得的基督。什么叫得的基督啊？他要我们得的基督，要我们得的奖赏，要我们得的荣耀，就是说我们被改变之后有荣耀。这是十字架的完全救赎，只有这样基督耶稣十字架才真正完成他的目的，只有这样神得的我们才是我们救恩永远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不好？上个礼拜我们唱过啊，我们再唱一次啊。如果今背十字架，其实不是背十字架，神把十字架的环境量给我们，叫我们生命能够改变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耶稣十字架，我们宝贝你的十字架，在这里不仅有我们的救恩，并且有我们的成圣，是我们的道路，也是我们的生命。像保罗这样热爱耶稣基督，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他看万事如同粪土，主啊，他实在是一个有眼光的人。感谢主，借着他的眼光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也能看见他为什么这样放弃一切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主啊，今天早晨在这里，我们为着弟兄姊妹们，为着教会祷告，腓立比的教会接受这样的书信。我求主借着圣灵，也让二万的教会能够接受保罗的信息，使我们真是像他一样效法他的为人，并且观察，留意观察那些效法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，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，也把这样的荣耀吸引我们，叫我们一生跟随你，叫我们做一个灵命晋升的人，让我们一生来学习，一生来走你的道路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 因为我们原来就是天上的国民，等候我们的救主降临。到那天他改变我们荣耀的身体，使我们卑贱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，能够与你的身体相似。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，这一生的道路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主带领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使我们不软弱，不退后，不失败，不失脚，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度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